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闲话澳洲。这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居住在悉尼的护理经理，他的名字叫 Felix， 他目前呢就职于澳洲一家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公司。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在澳洲养老方面的一些知识，特别是居家养老方面的。Felix 你好。
Hello 你好。
能不能先请你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Felix。我现在就是一家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公司，我现在的 title 是护理经理。这个职位呢，它的工作大概就是制定一些护理计划呀，给老人提供一些具体的服务的一个职位。
你现在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几年呢？然后你现在是服务过多少位客户了？
有个一两百位客户了，然后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先请你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洲养老它的这个体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呢？
主要呢是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居家养老的部分，再一个呢就是去养老院去养老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呢是最重要的组成，另外呢会有一些社区的支持，包括医院的支持。比如说这个老人要是住院了，我们这两个机构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说养老院的这个养老服务，都会跟医院进行对接。然后呢回到社区之后呢，社区的护士这个团队也会是一个协助的功能，这几方呢共同合力来给老人提供服务。老年人呢也基本上按照65岁啊，不分男女为一个标准。
所以就是说在澳洲养老其实是分为两种形式，一个是在养老院养老，还有一个是居家养老。涉及到对接的这个单位呢有医院，还有一个是社区护士。那刚才我们大致是提到的一个框架哈，那在这个澳洲的居家养老和养老院养老方面有哪些具体涵盖的内容呢？
因为我的工作是在居家养老这一个部分里面，所以呢养老院这边不是太熟悉，但是呢我也大概知道它的一些里面的内容。总体来讲呢，在去养老院的客户当中，以失能的为比较多数，或者说我们中国人这边比较多数，大家总体来讲还是喜欢在自己家里面去养老。然后还没有失能的老人去养老院的人数呢不是很多，但是呢养老院它也分为类似于高户低户这么一种分级。低户呢主要就是住在里面，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聚集化的像社区一样的这种形式。但是高户的话属于失能的，很多是需要24小时有护工来提供服务的，然后并且有一些呢是心理或者精神上的问题，或者是会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的这些的问题，他就完全是依赖于护工24小时进行一个监护，并且呢他可能会被控制在一个特定的这个楼层，以免他发生走丢啊或者是攻击其他养老院的住客。所以呢通常来讲这个类型的老人是入住养老院人数比较多的，因为呢这些老人在家里已经变得很危险了，有可能呢他会忘记关火，然后呢导致火灾，再严重一些的呢可能他已经不认识人了，然后也不认识自己家了，然后他的会时空错位，时间概念混淆。比如说已经到半夜了，他以为是早上，然后他要出去晨练，然后晨练出去之后他又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家人的护理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负担啊，所以很多的发展到这一步的老人，我们就说他可能有一些失能的现象出现，那么呢他可能我们就会推荐他去养老院，这个是一个认知方面的一个失能。那还有一个就是生活日常护理上的失能，比如说他自己动不了了，然后他自己上厕所吃饭这些都会成一个问题。然后呢像我们之前在养老院有见过一些客户，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已经不认为他自己需要进食了，所以你需要按时喂他，喂他呢甚至要提醒他你要咀嚼他，然后呢你要记得咀嚼哦，咀嚼完了你要记得咽了他哦，然后不然的话他会一直咀嚼着不咽。像我描述的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他已经基本属于一个完全失能的状态，就一定要有人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推荐他去养老院了。
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火，然后也是非常感人的电影，叫做《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他描述的是一个得了阿兹海默症的一个老人。他的女儿为了照顾他呢，也是换了各种各样的护工，然后换了非常多个，因为其实很难有一个护工去跟这个老人有一个比较良性和长期的相处。那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呢，这个女儿也是选择把父亲送去了养老院，来由这个专业人士哈进行一个更加全面的专业的护理。那通过这部电影呢，其实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到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功能上的退化和障碍的老人，他的生活确实是非常不便的。刚才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养老院养老方面哈，那在居家养老方面呢，
可能绝大部分客户都是喜欢在自己家里来养老的。
嗯，
而且某种意义上政府呢应该也比较鼓励说在居家养老，因为呢政府某种意义上补贴的这个钱数，居家养老补贴的总体来讲还是比较省钱的。
嗯，
然后你要是住到养老院，政府给的补贴会更加多一些。
政府给的补贴会多一些，
比如说同样是一个老人，他住在养老院，可能政府要提供支持他住在养老院的资金比支持他住在自己家里的资金要多很多，但是具体是差多少，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的。但是呢，这个也是可能澳洲推出居家养老套餐这么一个服务的原因。那我说到这个居家养老套餐呢，它又变成了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另一个部分，就是居家养老的部分。那么这个居家养老呢，又分几个小的分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呢，是我刚才提到的居家养老套餐，还有呢我们平常叫 CHSP， 就是一个联邦政府提供的，我们平常把它叫做单项这么一种服务。这两种服务从字面意义上你可以理解，居家养老套餐呢，它是认为一个老人在家里他需要全方位的照顾，它是属于这么的一种服务的模式。但是那个单项呢，就是说这个老人生活在家里，他只是有特定一项需要别人照顾，其他的呢他都可以自己来做。
嗯，
这样呢这就是形成了目前这种两个体系。
能举个例子吗？比方说套餐可能会包含哪些服务，然后单项可能会有哪些服务？
我可能可以先简单从如何评估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一个老人通常呢他认为自己在家生活有困难了，所以他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机构叫 My Age Care， 给 My Age Care 打电话跟他们说我自己啊在家里生活有困难了。那边的接线员呢就会询问他，你是怎么困难，比如说你吃饭有没有困难，然后你做饭有没有困难，你出去买菜能不能自己完成啊，然后你洗澡可不可以自己完成啊，就类似于他会问的非常细，就是把一个人生活在家里独立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会问你，比如说你会不会去银行取钱啊，能不能自己预约一些服务啊，这些的全都会问到。然后他根据你的回答来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有的老人就会说，哎呀我在家里做饭我也可以，日常的清洁这些都可以，我只不过呢不会开车，然后呢我要去见我的朋友很困难，但是呢我又不想一直待在家里，所以呢这个会影响我的这个类似于比如说心理健康长时间，但是我的孩子们又比较忙，我也不想麻烦他们，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老人他就适合一个单向的服务。可能他这个评估员一听啊，明白了，你呢就是适合这个单向服务，我可以给你批一个单向的专门的服务，他呢会生成一个 code，然后未来这个老人呢可以拿着这个 code 去市面上找这种公司，这些公司呢他就可以提供联邦的单项服务，把这个 code 给他之后，这个公司就可以来找这个老人说，哦这个 code 是比如说专门接你出去玩的见朋友的这么一个，然后呢你来到我们公司之后呢，比如说政府是出一大部分钱，你呢只需要再出一小部分，比如说5块啊10块的这种，我呢就可以接送你往返于你朋友家呀，或者是送你去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我们有一些社区活动组织一些什么画画的唱歌的这些活动，然后呢都可以用这个 code。 当然了，刚才我说的是交通的，然后也会有清洁呀、剪草啊，甚至还有帮助，就是我们说的 personal care， 就是涉及洗澡啊这些的服务，它都是有一个单向一个单向的。但是当一个老人他的身体出现整体机能下降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相连接的。当他可能不能出去见朋友的时候呢，他可能自己在家里做清洁也成了问题，做饭呢也成了问题，大家都可能是凑合着随便吃一点，然后呢营养也谈不上了，然后呢体重有可能也出现了下降，这样呢会导致整个身体机能的各个方面的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时候评估员可能一听，哦，你就不是一个项目或者两个项目甚至三四个项目，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之后，他就会考虑，哦，我可能要给你用这个套餐才够满足你的服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专门派出一个评套餐的小组来给你进行评估。这个小组呢通常呢是会进行家访啊，或者呢由于 COVID 可能有的时候会电话来进行评估。然后呢他的那个评估的这个逻辑呢也跟刚才说的差不多，他要来你家看看，然后看看你的状态，再结合你的 GP 等的这些病史，现在吃的药，再加上你的故事，也就是说你是怎么样难呀，你跟我讲讲你在家里都遇到了什么，除了你这些难处以外，有没有人欺负你啊，甚至说有没有你的孩子他们有一些虐待的这种情况。如果在他的聊天中当中发现了这些问题，他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处理。那么这个评估小组评估了之后，他呢可以给这个老人进行定级套餐呢，它是有一级到四级不等，随着级别越来越高，给的补贴也就越多。一级呢大概是9000，到四级呢就是50000多澳币，然后每一个财年呢这个补贴它都是会有上涨。那具体的这个服务内容实际上跟单项是差不多的，套餐跟单项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单项，一个是把所有的单项合在一起，我呢就不跟你分项了，我就给你一笔钱。然后呢你去自己去把这个钱用在各个项目上，这个钱呢它不会给到你的名下，也不会打到你的银行账上，政府要确保这笔给你的钱是专款专用，专门用作居家养老。然后它就会需要一个公司出来，跟刚才单项是一样，这个公司呢它有执照，并且它知道政府要求这个钱怎么花，所以说呢这笔钱呢是靠这个公司来进行管理，来帮助老人去实现居家养老的目的。那么第一步就是我这个工作就是会告诉这个客户说，叔叔阿姨，现在你们的这个钱到了，那么呢我们第一步要做这个护理计划，您跟政府说了，您说了你需要12345这些需求在家里，我们呢可以根据你这些需求来派护工或者第三方公司来给你提供服务。最基础的就是每个星期的清洁，因为对于很多老人来讲呢，他在家里生活通常是一团乱的，如果是两位老人都健在的情况下呢，两个人可以互相扶持，然后呢可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但是随着可能手上有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腿脚这些方面，做这个家务呢，一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力不从心的问题，也有存在一些风险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可能以为自己还可以，然后一爬高可能会摔下来什么之类的。为了防止这些事情的出现呢，可能一般第一个大家做的这个计划里面都会包括一个清洁。然后呢比如说再根据你的需求说，看是否护工需要带你去超市购物啊，光这个超市购物还可以细分成我带着你去购物，还是说我给你购物完了我给你拿到家里来，然后是否拿到家里来之后我再把你帮他做成这个食物，然后呢做成食物的再进行延伸，我们要不要科学的进行膳食。因为老年人呢他到后面很多人也是吃饭就是吃不了很多，那就要保证这个质量一定要高，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再请来营养师来给他做一个营养方面的评估，营养师会根据他的病史啊，比如说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糖的，或者制定一个详细的饮食计划，甚至会有锻炼这些的计划，我们根据这个来进一步的让护工来给老人提供这个比较系统和科学的服务，这些呢全是可以用政府给的津贴来进行支持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像 超市购物还有清洁这些服务一般是会被含在这个养老护理计划里面的哈。那这个计划里面一般还会含有哪些项目呢？
通常来讲，第二个进行的动作呢，都是要来看一下你的家里是否安全。这个家里是否安全，一方面是看老人是否安全，一个是要看我们要来这工作的护工是否安全。所以通常来说，我们这个工作呢，也需要去老年人家里进行家访，来看一下这个环境，比如说有没有烟雾报警器啊，有没有一些在你家的设施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常见的家具比较危险的就是转椅。这个转椅呢，大家一听说这啊、哦，对老年人危险，可能因为他脚底下有四个轱辘，但是实际上老人真正是因为一坐这个椅子跑掉了受伤的，在我的经验范围里是非常少见，反而都是怎么样造成的伤害呢？是老人路过这个椅子的时候下意识扶了他一下，结果转椅转了，他摔倒了。
嗯，
然后导致的这个伤害。所以说呢，我们可能建议这个客户先做一个 OT 评估。这个 OT 呢，就是 Occupational Therapist， 他呢是职业治疗师。
嗯，
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来帮你看一下这个居家的环境，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来看是否在特定的位置要安装一些扶手啊，这个浴室啊是不是太小或者很危险，比如说都是玻璃的，或者说这个浴室没有通风设备，或者是照明设备太暗了。然后没有通风呢，主要是怕洗澡的时候缺氧，太暗呢容易老年人本来他的这个可能视力也会有一些问题，
嗯，
所以呢他都会出一个报告来专门写一些建议。他会把在哪儿安扶手啊，或者是安装甚至是这个楼梯或者是坡道啊，他都会进行一个画图测量，方便后面的如果要进行家庭改造的 builder 他来直接进行一个报价。那么这些部分呢都是可以放在居家养套餐里来进行支持的。所以说一个长者呢，他新到这个套餐里来，最开始呢就是进行一系列的评估，另外呢还有一项呢比较细的，比如说足医的评估。中国常说就是人老先老腿，一般我们也会建议新的客户先去看一下你的这个步态是否有问题。通常来说呢，腿脚不好的老人多少都会有一些脚上的疾病，对年轻人来讲减脂这怎么还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老年人他很难弓腰去剪这个指甲，很多人都是要别人帮他的，而且很多人是不好意思对自己儿女说出这样的话的，一般都是让自己的老伴儿去帮他去剪。也有很多老人由于脚部他在离心脏的最远端，他这个血液循环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再加上如果再有一些糖尿病的老人，所以这个脚部呢他就会可能很粗糙啊，或者有一些变形啊，这些问题足医帮他看过了之后，可能有一些相对应的治疗方法，或者可以提供一些医疗矫正的鞋帮他，并且会给他进行一些培训也好，告诉老人平常在家可以怎么样练习，可以有助于平衡。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一个是 OT， 一个是足医，然后呢再有一个是营养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physio。这个 physio 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大概理解成做这个复健经常用的，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是运动伤害啊，受伤了什么的，然后去找 physio 他可以教你一些动作。所以老年人呢总体来讲也是一样啊，他可以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也可以教你一些锻炼的操啊，根据你哪里有伤他可以对你进行一些简单的按摩这些的服务。然后他们 physio 呢多少也可以提供一些设备方面的评估，比如说有一些简单的理疗性质的器械，他们如果评估了过后说这些老人需要用这个器械来支持他复健，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套餐也都是可以支持报销的。刚才我们有提到 OT， 它一方面是对老人的家里的安全进行评估，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呢是大型器械的。刚才 physio 呢是器械里主要偏小型一点， OT 呢就是大型一点，比如说轮椅，一个轮椅可能有十几二十种，甚至还会有一些电动的轮椅，可能我们在路上有的时候会见到一个老人开着一个 scooter 自己去开，这些都可能就是属于 OT 的这个范围。
OT 是叫
职业治疗师
哦。
除了 这些设备可以给老人评估出来以外，还会有比如说电动的这种我们叫单人沙发，英文上我们一般叫它 lift chair， 因为老人在坐到沙发里面以后呢，他想站起来其实陷进去了，他很难起来，这种沙发呢就可以因按钮他就把这个老人把它举起来，让他很方便站。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床，那像医院的床呢，它就可以做出很多姿势，让你有一个坐姿，然后去吃饭，然后呢，你躺下的时候也可以在电动的让它躺下。包括，有一些人家是住两层楼的，房间在二楼，那老人上去后来腿不行了怎么上？他可能可以进行一些那种电梯的这种一个评估室内安装，这些都属于大型的设备，都属于 OT 的范围。
这个就是大致在居家养老方面的一些可以涵盖的内容，对吧？
嗯，对的，嗯，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还是很完善然后也很细致的一个养老的服务的提供。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政府会根据专业的评估员做的这个评估来给老人定级，以此来决定具体这个养老金是发放多少。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老人他要符合哪些条件他才可以去申请这个养老金的发放呢？
总体来讲，这个条件呢，主要是无论男女，他达到65岁以上，如果他认为自己需要帮助，实际上我们不用自己去尝试去把它分辨说我究竟适不适合，因为那个评估员的工作他就是知道，他告诉你你适不适合，或者你适合什么样的，你认为你需要，那么你就打电话给这个 MyAgeCare， 然后呢，他会问你这些问题，你就照着你的真实情况来回答，他呢就会给你相应的来定级，是给你用单项呢还是给你用套餐，给你用套餐的话呢是给你一级还是四级。这个评估员甚至会在评估的时候直接来评现在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去养老院，他会问你想不想让我把养老院呢给你一起评了，你只需要说可以，那么你未来住养老院如果合适的话也就不需要他们再来一次了。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如果说不行，那到时候你要去养老院的时候他们还得再来一次。所以说这次评估的时候呢，如果这个评估员认为你是可以去养老院的，你也可以不去，你可以还在家里居家养老，直到你认为哦我想去了，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用以前的那个已经可以让你去养老院的 code， 就不需要再评估了，就很快，就一次性就完成了。
好，非常感谢 Felix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在澳洲养老方面的知识，非常的全面啊，希望我们的听众听到之后呢也会有一些收获。
好，谢谢。